这个礼拜教会目标强调灵修生活，所以通知我周报写的文章写灵修生活，回家再看啊。那我今天讲题就是美好的灵性。全本圣经只有两次用到美好的灵性啊，都用在但以理身上。刚才六章三节一次，五章十二节一次。但以理是处在一个黑暗的世代，北国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，南国正在灭亡，而且灭亡，然后一直到他写信的时候也灭亡了七十多年了，国破家亡，在巴比伦波斯马代这一边也是偶像盛行，甚至拜皇帝，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，一百二十个种族有三个总长大家联合陷害但以理。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世界里，神兴起美好灵性的但以理，荣神一人，明光照耀，得胜试炼，得胜世界，得胜危难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愿神也赐我们这样恩典，在今天的世代，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什么角色，都能够荣神一人。那今天我要讲一下，第一，但以理怎么样算是荣神一人呢？第二，他怎么能够荣神一人呢？但以理怎么是叫做美好的灵性？但以理怎么能有美好的灵性？那怎么算是美好的灵性？第一件事情，他真正爱神胜过其他一切，他爱主的心十分的坚定，尽意尽力爱主，爱主第一胜过一切。从哪里看出来？很简单一件事就看出来，他面临一个选择，选择神呢，还是选择保住总长的位置？这个总长的位置是得来不易，波斯马代帝国很大，120个种族管整个国家，这些上面三个种族，而他是最得国王重视的，要成为种族总长上面一位最高的总长。他如果继续忠于大力乌王，就要把神摆一边；如果真正爱神要神，这个总长位置就要摆一边。在这样冲突选择之中，我们都知道他选了神，他真正看总长如粪土，神才是至宝。总长位置如果丢了，不但是地位没有了，财富也没有了，荣华富贵享乐通通没有了。人在世上常常追求的只不过是地位、荣华、财富、享乐。今天在这一个世代也会有这种冲突的时候，如果当神和总长产生冲突，你选哪一个呢？但以理显出美好的灵性， 他真正选择了神。愿我们若碰冲突的时候务必选神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我有许多见证都跳过去了啊，因为这是刚才牧杰一再说要有智慧，只要把重点讲出来啊，真的今天时间不够啊，有很多好的见证今天不讲了。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啊，当神与总长位置没有冲突，你可以坐在总长的位上，可以有总长的财富享乐地位，没有冲突。上帝用你可以在那里，就像但以理已经做总长了，已经做了三个总长里面最高的总长，神用他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，感谢主，不要随便就辞职不干了啊，你要继续在你的岗位荣神益人。但是有冲突的时候，希望我们跟但以理一样，我宁可要神，这一切放在一边，这叫做美好的什么？请大家说。第二件事情啊，这个但以理必须把跟他交情非常好的朋友，那就是大力乌王，摆在一边。这个大力乌王非常看重但以理，提拔他，爱护他，重用他。他一听到但以理一天三次向神祷告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而这个命令盖了玉玺，要丢在狮子洞，国王心里难过着急啊，就愁烦，一直想办法要救他。这个国王跟他真是好朋友，想办法救，但是想来想去没有办法，一直到日落想不出办法，那么结果只好执行命令，把但以理丢到坑里去了。但是一个晚上他吃不下饭，进食，晚上不要人弹琴作乐，而且睡不着觉，你就看出这是非常深厚交情的两个人。第二天一早急急忙忙就跑到洞口哀声呼叫，但以理啊，但以理，你所侍奉的神有没有救你啊？一听到但以理的声音非常欢喜，赶快把他救上来。但以理跟大力乌王有很好的交情，可是如果与神违背的时候，交情也要摆一边。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交情深厚的人太多了啊，当然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好同事等等，没有冲突的时候这些交情很好，若有冲突你怎么选择呢？我常常劝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好像都找不到了，不太多哈，都结婚了哈，少数还没有结婚的，我常常劝他们求主预备配偶，预备对象，能够持守一个原则，如果对方不肯信耶稣，绝对不结婚。求主感动你的朋友一定要信耶稣，真诚信了，不是为了结婚勉强来一下，真诚的信，要不然一生都很麻烦很痛苦的啊！你除非你愿意付上这个恶一生的苦难，不然最好 求主先改变他。千万不要存一个观念，如果我们都找不信主的结婚，教会增长一倍啊，不会的啊，不会的。你这个拉上困难，他把你拉下容易，都找不信主结婚，下礼拜教会剩多少人了？都拉走了啊，教会就没人了啊。那啊，就剩于长老坐这边哈，他已经结婚了，剩讲员了 啊。那我们要有一个心在神面前，神啊，你为我预备啊，求主开路啊。很多事情跟神没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；一旦跟神有冲突，我们就要学习哪一位？但以理啊，今天讲美好的灵性是讲他啊。不但如此，但以理明明知道丢到狮子洞里面去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没命了啊！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如果丢下去，性命就要结束了。他是不以性命为念。如果性命跟神的旨意有冲突，他宁可要神的旨意啊，性命都可以摆一边。你就看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灵性，真是很难得，真是难得。他一生经过许多考验，苦难打不倒，富贵打不倒。有的人苦难打不倒，富贵打倒，有的人苦难就倒。那么但以理是苦难不倒，富贵也不倒。他原来是犹大国王宫里面的贵胄，公元前606年，尼布甲尼撒打到耶路撒冷，就把这些贵族，这一些王宫贵族通通俘虏了，没有消灭犹大国。没想到以后犹大国西底家王仍然是胡作非为，所以公元前586年，尼布甲尼撒王才把犹大国灭亡，耶路撒冷城焚烧，圣殿器皿带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但以理是王公贵族，本来生活非常的舒适优异，被俘虏变成苦工奴隶，这样的改变，他知道上帝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，北国19代王朝都拜巴利远离神，南国20代王朝12代拜巴利远离神，神不得不兴起巴比伦做刑杖来管教以色列人。但以理敬畏神，写在但以理书上面，这些器皿被掳到巴比伦是主所允许，是主在他的计划里面，以色列人要回转，要离开偶像。苦难临到仍然敬畏神，以后从苦难中又被巴比伦王拣选带到王宫里面，住在王宫，吃美好的食物，穿美好的衣服，住美好的所在。他也没有改变对神的敬畏，因为外邦人食物有洁净有不洁净都吃，血没有照做应当方式放掉的肉类他们也吃，祭拜偶像的肉类一起吃。所以但以理到了王宫里面，照理说饿这么久，看到国王吃的饭食应该就好好享用了，结果他不吃，他只吃素菜，还有喝什么白水。上帝就怜悯，上帝恩待，虽然吃素菜白水吃了十天，却能够生长得非常好。苦难富贵 都不能改变他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什么屈，富贵不能什么淫啊！各位中文程度还不错啊。这是但以理对神的心呢、啊。如果各位在人生的周遭能够对神这样子的心态，叫做美好的什么灵性。现在经济衰退，工作困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面临失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面临减薪，希望但以理的心智在你里面。我想到有一位很有名歌唱的，这一位叫做Beverly Shea， 他今年100岁，他是1909年2月1号出生，所以100岁。没错啦，跟你讲100岁就是对的哈，今年2009啊，1909年出生的啊。那么这一位啊，他爸爸妈妈是牧师跟师母，从小就寄望他长大好好做牧师，去为主工作。他妈妈是音乐非常好的人，从小教他音乐。他后来跟 Billy Graham 同工嘛，那么有人问他，你唱这么多歌，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？他很快就回答，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宁愿有耶稣。那这一首歌非常有意义。他小的时候他们是加拿大啊，在这个 Ottawa， 他父母亲就把他送到神学院，就到了 Ottawa 的 Bible College 圣经学校去读书啊。不过还没念完呢就搬家了，他父亲就调到纽约工作，以后就在纽约一个大学读书。大学毕业之后做什么？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事。30年代1930年代正好碰到经济萧条，美国跟这次一样严重的经济大萧条，所以这个保险公司裁员，保险公司没裁员就减薪，他被列在减薪里面，下一个月薪水就变少了。那个时候他就另外找工作，因为他很会唱歌，找什么工作？一家广播电台请他去唱歌，他很高兴。没想到这家电台是世俗的歌曲，说你唱的就流行歌，偶尔圣诞节或者复活节唱圣歌，其他给我唱流行歌。他从小唱圣歌，这个流行歌不会唱，不来，不想唱。但是钱多多，圣歌跟钱财你要做选择了。正在那时候他的妈妈很有智慧，他妈妈是师母嘛，教会师母，要他好好爱主的。看这个儿子现在快摇动了，结果妈妈就拿了 Mrs. Miller 写的我宁愿有耶稣的歌词摆他钢琴上。他常常自己弹琴唱歌，他在那边弹的时候看到这个歌词，上面写着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，我宁愿属主胜过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，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。他一面念就一面被圣灵感动，他说我真的是宁愿有金钱把耶稣摆一边，宁愿财富无边，宁愿房屋财产，我不要耶稣了。他就一面弹一面就把这个歌做出来，这首歌是他做的，词是别人写的。 这一首歌以后他就到处唱，唱了他就马上决定了，纽约那个电台高薪我不干，那个合约不签，那做什么啊？做什么？他就祷告，上帝就开路，有在芝加哥一个福音广播电台，知道他很会唱歌啊，就说邀请你过来啊，这是跟牧笛事工有关的，牧笛圣经学校、牧笛广播电台、福音电台，他就加入牧笛广播电台。唱福音诗歌，很多基督徒受感动。有一天一个人敲门，他打开门一看，格里汉来了， Billy Graham。 Billy Graham 就跟他说了，我们不认识，但我常常听你唱的歌，我要邀请你加入我的布道队，每一次我领布道会我就要请你唱歌。结果他就一口答应，直到晚年两个都退休啊，他们配合得非常好，彼此合作。公元是1932年、33年，他写《我宁愿有耶稣》啊，一直唱到如今啊。各位有机会打开 94.7， 有的时候他到现在还在唱歌啊，现在100岁啊，声音还是蛮好听的，我这个不敢太批评，好像气不太够啊，100岁这气不足了嘛啊，但是还在唱啊，很感人，很感人啊。想到当主耶稣跟世上东西有冲突的时候，你选哪一个呢？啊，我就会想到他的诗歌。我宁愿有耶稣胜过。哎，太高了，请师兄跟我们救一救哈。这个弄低一点哈，411，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哈。谁给我一本诗本？
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，我听说耶稣胜过财富恋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
是战后，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的国王跟王后访问，在白宫的宴客大厅请歌唱家来唱歌。这一位歌唱家是印第安人，非常有名的，先唱英国国歌，再唱一首英国流行歌，接下来唱我宁愿有耶稣，非常感人。不愿做君王，虽统治万方，却仍受罪恶捆绑，好像对着英国的国王在唱。 唱完了以后吃饭，没想到他的座位排得跟英国国王不远，他就趁机问了一句话。国王接下，陛下，你宁愿有什么？他马上回答，我宁愿有耶稣。这是感人的故事啊，宁愿有耶稣，耶稣基督满足我们心，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，超越撒旦的权柄，罪恶的辖制。如果仍被罪辖制，不要做君王，要耶稣。今天时间实在不够啊，我好像要让余长老失望了，因为我才讲完第一点啊，我刚刚是要讲几点的啊，好像三点啊，我不晓得怎么办啊，那现在就快快的，比较快速一点的来讲下面两点啊。下面第二点，我要请各位来看六章二十三节，刚才我们读过的六章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啊，我就只念最后的几句话啊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啊。但以理他不但爱神啊，他是真正信靠神，仰望信靠神，这个信心是渐渐成长的，信心也不是一天就能这么大的。平常我们去动物园看狮子啊，都是在铁栏杆外面啊，我想没有人跑里面去看吧啊，跑里面呢，那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啊。这一两年前在台湾真有这么一个神经病啊，跑到木栅动物园，他趁着那些工作人员在那边搞什么，溜进狮子笼去了。我们知道动物园的狮子啊都是喂饱饱的啊，那喂饱就懒得不得了，那些狮子整天睡觉的啊，你到那边想看它威风一下看不到的啊，它吃太饱在那边睡觉。结果这一个神经病呢，大概常常去有去过教会，也懂得基督教的道理，跑到里面去呢，叫狮子起来啊，狮子不起来，不理他啊，不理他，他就气了，把夹克一脱啊，拿夹克去甩着抖逗他。这一逗啊，狮子起来了啊，起来他就马上跟他讲啊，跟他传福音了啊，耶稣爱你啊，你要听话啊，你要这个乖乖不要咬人啊，你这个哦，狮子越听越气啊，那一巴掌打过来，那个夹克打飞了啊，那这很危险的时候。那个大家早都告诉管理员了，那个管理员几个来用那个麻醉枪啊，几枪把狮子打倒在地上啊，这是一个真的故事啊，抱着灯出来啊，这不叫信心，这叫什么？神经病，对了，他真是神经病的啊，神经病。我们今天要有真的信心，那在神面前要慢慢成长。这个信心怎么成长？但以理从小的时候就经历神的大能。他怎么经历？我刚才讲过了，人家吃国王的膳食越长越好，吃正常的，吃素菜喝白水越长越好是反常的。这个反常背后是信心的缘故，他就经历，然后他又有经历尼布甲尼撒国王，也有一点神经病的啊。他做梦，梦不会解，就把全国哲士、术士都找来，他们解梦。尼布甲尼撒王说了，解出来有奖品，如果你们解不出来，杀头。哇，这个啊，好，我们解。他们这些哲士、术士说，有本事我们会解。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说，梦我忘记了， 你们去解啊，解不出来就是故意跟我为难，你不，他就神经病嘛哈、啊。结果呢，大家就糟了，这就不是故意要害我们吗？哈、啊，叫我们解梦不告诉我们，大家没有办法，都要面临杀头，赶快去找但以理啊，说但以理啊，祷告你的上帝吧。但以理找三个朋友好好祷告，上帝果然把梦告诉但以理，把讲解告诉但以理，一个大象啊，金的头，银的胸肩膀，铜的肚子，铁的腿啊，讲巴比伦帝国、波斯马代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，哇，讲完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非常高兴。大大的称颂神，好，这就又给他一些经历，慢慢经历神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心成长在你人生过程不断经历神，神的实在，神的可靠，神的作为，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成长，一步一步到更奇妙的地步啊。但以理相信他无辜，他是为着神，他是侍奉神，他到狮子洞里面，上帝有办法，他不怕啊！上帝一定有他的办法啊！既然上帝要我到狮子洞，上帝会做他的奇妙的事情，所以他以后称为大大荣耀神。我只能够很简单，不能再讲了啊！我要再讲第三点，第三点讲一点点就好了啊！请各位看第六章第四节，第六章第四节啊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但以理能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毫无错误，仇敌怎么找找不到把柄，找不到参他的理由，因为办事忠心。一个人真正能毫无错误，他那个忠心不只是对人，不只对大力物王，但以理一生无论做什么向神忠心，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察，但以理每一件他要做的事要让神满意，让神觉得能通过他才能够放下来。这是基督徒要学习的态度，你怎么能够凡事做得正确，你不是向人负责而已，你是向神负责，你是凡事做得最好献给神为礼物，知道神是至高至尊至大，我要尽我一切的力量，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察，我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隐藏。这是一个真正忠心侍奉神，他爱神第一，他信神坚定，他忠心侍奉，显出美好的灵性。我讲到这里还没有讲到重点，所以我还必须用你们两分钟，要不然你们今天只听到了皮面，重点没听到，借两分钟，各位同不同意啊？ OK， 你们同意了，借你们两分钟啊。这里很重要的重点要请各位记住，但以理当他听到禁令之后，他就打开窗子，回到家打开窗子，面向耶路撒冷，请问做什么事？祷告。而且祷告与什么一样？与素常一样。那么就考各位了，但以理一生经常做什么事？祷告。还有，但以理他后来读一本书，一读知道70年是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。请问读什么书？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是在什么里面的一本书？怎么不知道这本是什么？圣经里的一本书嘛，哈。所以但以理常常读什么？读圣经，对了。神就有指示，他就进食祈祷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人回国日子近了，神的计划快要实现了。请问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素常要做什么事？祷告。还有什么事？读什么？读什么书？耶利米书啊。读圣经啊，读圣经啊，不要只读耶利米书了，也要读耶利米书。要想有神的指示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改变，圣经的道、神的话临到你，你祷告与神沟通，你的灵性必然什么美好长进。对了，我们都能像但以理一样，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多读圣经，才有神的指示啊。有些弟兄就爱读金庸小说啊，那没有神的指示啊。有些姐妹就是琼瑶小说啊，那也没有神的指示。所以请大家回答：多读什么？多素常做什么？那读经祷告叫做什么生活？灵修生活。我们再多加一句，在若哥要多少时间？哎，不对，再说一遍。哎，答对了哈，至少30分钟，这是另外加的。那么你们灵性一定会成长，一定爱主的心更增加，信主的心更坚定，事主的心更忠诚，你就能在这黑暗的世代像什么？明光照耀，荣神一人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愿你借但以理你的仆人留下的见证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也能经验你奇妙的作为。愿主在我们心永远居首位，都能说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。愿赐福众圣徒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